我们今天要回到创世纪整个圣经的起头来一同的思想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翻开之后到创世纪第二章第四节，我们从第四节读到第三章的第二十四节，这是很长的一段，所以我们一同的用心来聆听。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耶和华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上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河名叫基逊，就是环绕古实全地的。第三道河名叫底格里斯，留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幼发拉底河。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字，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啊，唯有园当中那棵树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是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耶和华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 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藜和棘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她是众生之母。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上。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的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儿。今天我们要从圣经的第一卷书来一同的思想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如果让你去回答的话，可能大部分的人会不加思索地说，耶稣基督的福音当然是从新约圣经开始的。没错，但是当我们翻开新约圣经的时候，当我们去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福音书里面大量的引用了旧约。如果我们不明白旧约的圣经，我们就无法理解新约的圣经到底在讲什么，为什么耶稣要降生。而且我们会发现在福音书当中，福音书告诉我们特别描写了耶稣降生的故事，而且特别的强调耶稣是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下来的。为什么圣经要特别强调耶稣是从一个童贞女所生？这件事情不仅仅证明耶稣的出生好像是一个超自然的神迹，好像是上帝特别给你变一个戏法，对吧？给你变一个魔术，这吸引你的注意力，然后证明上帝存在。不仅仅是这样，福音书特别记载耶稣是童贞女玛利亚超自然的，经过超自然的圣灵的感孕而出生，是为了要证明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实，那就是耶稣是应验了圣经当中一个最古老的预言。因此今天我们要回到整本圣经的起点，回到创世纪，来探寻这个有关耶稣基督最古老的预言的故事。所以从创世纪我们刚才读到了第二章开始，描写了上帝创造了天地万有，起初上帝创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了第一个人亚当，并且在这个地上为亚当设立了与他同住的居所，就是伊甸旁边的一个园子。上帝让亚当在伊甸园当中修理看守，这两个词在后面的圣经当中指向的是立位祭司在会幕面前的工作，所以因此暗示了亚当不仅仅是第一个被造的人而已，亚当有着一个极其特殊的身份，亚当是上帝的祭司。亚当在伊甸园所做的工作就是来看护上帝的圣所，伊甸园就是上帝与人同住的圣殿，而上帝丰富慷慨地供应着他的子民。在伊甸园当中，上帝把各样的树上的果子都赐给他的祭司来吃，然而上帝也赐下了他的律法。上帝说，那棵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了日子必定死。上帝在这神圣的律法上加上了他的咒诅。 吃的日子必定死。上帝这样做是为什么？是不是因为这个果子有毒？是不是因为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本质是邪恶的？不，这一切都不是这个原因。圣经告诉我们，单纯的原因是因为上帝要试验他所造的人，看他能否遵行上帝的诫命。而这条命令不仅包含着负面的禁令，你不可以吃，也不仅包含着咒诅，因为吃的日子你必定死。相反，这条诫命也包含着正面的祝福，也就是如果亚当能够遵行上帝的律法，通过试探的考验，亚当便能够获得与死所相反的祝福，那就是生命，那个荣耀的生命。因为凡遵行律法的，就必因此活着。为了帮助亚当通过这个考验，上帝甚至还帮助亚当提供给他一个帮助者，女人，来协助亚当看守伊甸的圣所。亚当心怀感恩的赞美上帝所为他提供的一切，特别是上帝为他造的配偶。亚当为女人感谢上帝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主啊，你所造的何其美，你为我提供了我所最需要的。注意到在创世纪的记录当中，说话的人到底是谁？有这样几个说话的次序。首先说话的是耶和华神，上帝是一位说话的上帝，上帝用他所说的话创造了这一切，并且他用他的话语审判他所造的一切。上帝审判的时候说，这是好的。所以审判不是单纯的定罪而已，如果被审判的对象足够的好，足够的美善，那么他们是可以通过上帝的审判的。所以上帝说，这是好的，我所造的这一切都是好的。接下来说话的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所造的人，亚当开始说话，人用自己的话来回应上帝的话，来回应上帝用他话语所创造的一切，特别是上帝所赐给他的配偶。所以这整个的画面在创世纪第二章给我们描绘的是什么呢？是在整个人类堕落之前，在伊甸圣所当中的敬拜活动。当上帝六日创造结束之后，第七日上帝进入了安息，人在第六日创造之后紧接着进入到安息日，在圣殿当中敬拜上帝。在安息日那一天，上帝所造的诸天在向人诉说上帝的荣耀，穹苍在传扬，向亚当传扬上帝的作为。而在伊甸圣殿当中，亚当和夏娃作为上帝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子民，在伊甸圣所当中修理看守，以感谢颂赞和顺服的心在圣殿当中敬拜上帝，一同默想上帝赐给他们的话语。上帝的话是他们生命的源泉，而且他们对上帝的爱，他们对彼此的爱，他们因着这一切的爱来彼此劝勉，彼此坚固他们的信心。这就是创世纪第二章给我们呈现的堕落前的纯洁的敬拜。然而接下来试探很快就到了，撒旦以蛊蛇的形象粉墨登场。很值得注意的是，这条蛇也会说话，大家注意听，上帝先说话，然后人说话，然后接下来谁说话？蛇说话，蛇会说话。所以这是一场关于语言的斗争，这是一场关于到底谁说的话才是真的一场斗争。蛇也会说话，但是蛇所说的话与上帝所说的话不同。上帝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对吧？蛇说什么？蛇说，你吃的日子你不一定死。所以这是两句完全不同的话。更进一步，蛇又多说了一些话，蛇又多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是对上帝所说的话的一个解释。 蛇承认上帝存在。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一定要非常的谨慎，蛇不是一个无神论者，蛇相信上帝的存在，蛇甚至告诉亚当，确定你所相信的上帝是真的，你所信仰的这位神是活的，是真的，而且他对你说话，这些我都知道，我都相信，但是他会对上帝的话做出一个全新的解释，这个解释是一个邪恶的解释。所以弟兄姐妹，今天的征战不是让你不信上帝的话，这不是最大的征战所在。今天属灵的征战的最大的征战是扭曲上帝的话，是让你自己觉得自己相信上帝的话，但是你对上帝的话的解释是错的，你没有办法真正理解上帝的话，这才是蛇最大的试探。蛇怎么解释上帝的话？蛇说，上帝不是对你说这棵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吗？我相信上帝的确跟你说了这句话，上帝为什么要跟你说这句话你知道吗？上帝的动机是什么？上帝没有把最好的东西给你，上帝不想把最好的东西给你，上帝是自私的，上帝是吝啬的，他知道你吃了这颗果子之后你会变得像他一样，他怎么可能把这个好东西给你？你吃了果子之后你不就变得像神了吗？你不就不需要他了吗？所以他害怕你不需要他，他要把你抓住，他要控制你，上帝是一个控制狂，所以他不要把这个果子给你。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这就是蛇所做的事情，这就是蛇今天在教会里面所做的事情。蛇要让人掌握自己的命运，让你相信你是有自由意志的，你是可以选择的，你是可以决定自己命运的，你是可以自我定义自己到底是谁的，甚至你觉得这是上帝告诉你的话。蛇在用他自己的话来攻击上帝的话，用他自己的话创造一个新的现实来代替上帝的话所造的现实。如果你是亚当，你应该怎么做？如果你是夏娃，你要怎么做？如果我要是亚当，对吧？假设一下，我是漫威动画里面的英雄，我对亚当说：“撒旦，退去吧，对吧？人活着不是靠这个果子，人活着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上帝告诉我要单单的敬拜他，对吧？我一定老勇敢了。但是可悲的是什么呢？”可悲的是亚当选择了相信蛇的话，而把上帝当作是说谎的。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够使人有智慧。使人有智慧这个词的意思是使人成功，使人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于是就摘下了这个果子来吃了，又给她的丈夫，她的丈夫也吃了。当亚当和夏娃吃那棵树上的果子的时候，不是单纯的吃了一口果子而已，对吧？今天有的人去解释到底堕落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对吧？是他摘下来的时候发生的，是他咬那一口的时候发生的，是他嚼的时候发生的，还是他咽到肚子里面的时候发生的？到底是什么时刻堕落发生的？这些都不重要。当他们已经背离上帝的话的时候，当他们相信蛇的话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堕落了。而接下来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堕落的人所自然会做的事情，他就是满足自己内心的私欲，去尽自己的努力去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这个果子没有毒，这是我们的想象。他们的行动表明了他们接受了蛇的谎言而拒绝了上帝的话，这也是全人类在亚当里面的现状。堕落之人在不断的排斥上帝的话，不断的去相信蛇的谎言，就是认为可以靠着我们自己，靠着某一些受造物，我们可以获得永恒的福乐，我们可以活得像神一样。这个受造物可能是当初的这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 可能是这个世界上任何的受造物。罪人认为我的幸福，我的福乐不取决于上帝，我永恒的幸福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我心中想要的那个东西，可能是金钱财富，只要我拥有一千万啊，我就会像神一样。只要我拥有那个兰博基尼，我就会像神一样。只要我拥有那份工作，我就会像神一样。只要我获得了这份爱情，我想要的泡沫剧一样的浪漫，我就会像神一样。只要我的儿女，我想要的儿女是我想要的那个样子，我就会像神一样。只要我获得一个高超的精神的状态，一种超凡脱俗的状态，一种灵性的提升，我就会像神一样。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撒旦的谎言。我们把这一切当作神的时候，就是在拜偶像。我们想借着这一切变得更像神。为什么上帝不给我金钱？为什么上帝不给我财产？为什么上帝不给我权利？为什么上帝不给我浪漫的爱情？不给我幸福的婚姻？不给我听话的儿女？不给我灵性更加的提升？这种道德的状态更加的提升？为什么我依旧陷在这个罪里？因为他怕我拥有这一切之后我会变得像他，所以上帝是自私的，上帝是吝啬的，上帝对我不好。但是弟兄姐妹们，上帝自私吗？上帝吝啬吗？上帝早已经为他的子民预备了最终极的幸福。你还记得在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旁边是什么？是生命树，是生命树。上帝早已经预备好了。当上帝说你不可吃那分辨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上帝在说什么？你吃旁边那棵树啊，你去选择生命。如果你遵行我的命令，我会把永恒的福乐赐给你，我会与你同住，一直在这个乐园里面直到永远。难道这一切的事情不比我更重要吗？反了，我不比这一切的受造物更重要吗？看罪人的逻辑，对吧？脱口而出。然而罪人不会以上帝为乐，罪人以所有的一切受造物都为乐，但是就是唯独不喜欢上帝。蛇所创造的现实不是真实的现实，而是一个假象，一个海市蜃楼。当亚当以为自己可以获得自己想要的，他吃了那个果子的时候，他没有变得像神一样，反而怎么样？他落入到了上帝的审判和咒诅当中，他落入到了死亡当中。上帝的话最终是可信的，上帝的审判和咒诅是真的，上帝从来不跟你开玩笑的，对吧？蛇的话是谎言。于是创世纪你会发现经常记载某某某活了多少多少多少年，于是就怎么样死了，活了多少多少多少年就死了。你关注的是那个到底活，怎么有人活到960岁呢？你关注的是那个，但是创世纪让你关注的是后面那句话，他死了，他不管他活了多少年，他最后会死，因为你当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上帝的话永远是可信的。亚当你在哪里？这是上帝用来寻找罪人的话语。尽管万物都在上帝面前赤裸敞开，但是上帝要让亚当知道自己在干嘛，他在逃避上帝。因此上帝要让他意识到他哪儿也逃不了。面对无处可逃的状况，罪人的本性开始暴露出来。亚当被上帝逼到了一个死角，然后他开始奋力的反抗，他开始推卸责任，开始把焦点转移，是那个女人，是他，都是他的错，是他给我吃的。多么有担当的丈夫啊！面对责难，首先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自己老婆踹下车来自保。这就是亚当。你可以想象夏娃听了亚当的话是什么反应，什 么？你不是说我是你的唯一吗？你不是说，对吧？你可以放弃掉这一切的世界，你就爱我一个人吗？就是你不是说我是你的骨中骨、肉中肉，你现在怎么翻脸不认人？对吧？这是女人心中的偶像，对吧？很多女人心中的偶像就是要拥有一个浪漫的爱情，要拥有一个像韩剧一样的那个场景。但是如今女人心中的偶像也被证明是一个假神，爱情所承诺给她的幸福也不过是谎言，因为如今蛇的谎言已经扭曲了人性，把上帝原本创造美好的爱情践踏了。因为亚当如今不再是那个曾经敬畏上帝的人，亚当不忘了给上帝补一刀，对吧？别忘了上帝，谁给我造的女人？是不是你？上帝，你给我造的女人，我都没有责任，是吧？女人的错，你的错，就我一个人没错。因为如果他现在连上帝都不爱了，他怎么会爱一个人呢？如今上帝的创造的美好的受造界，你们看到变成什么样子？圣经很厉害的，圣经短短的几句话就把整个的那个状况就勾勒出来了。现在的伊甸园已经成了罪的废墟了，已经不再是那个荣耀的圣殿了，亚当也不再是上帝那个荣耀的尊贵的祭司了，他现在变成了古蛇撒旦的傀儡，他成为上帝的仇敌。而这个时候上帝要来按照他的公义审判堕落的人，他要带来末日的审判。而这也是实际上创世纪三章第八节所说的 Ruach Hayom， 中文翻译出来天起了凉风。我又要说这是一句错误的翻译，对吧？圣经没打算给你一个天气预报，圣经告诉你的是 Ruach Hayom 是什么意思。在末日的圣灵当中，上帝进入到伊甸园要来审判堕落的罪人。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个时候上帝就要终结人类的历史了，对吧？如果你说什么是合理的，合理的是圣经就写到创世纪第三章就没了，对吧？如果上帝，你说上帝你是公平的吗？上帝你今天你是公义的吗？我告诉你，如果你要让上帝按照公义来对待世人的话，圣经就写到创世纪第三章就没了。上帝的公义要终结罪人，要带入末日的审判，今天你我都不会存活在这个世界上。上帝依次审讯了亚当、女人，但是没有给蛇任何分辨的机会。而上帝先审判了蛇，然后女人，然后亚当。令人惊奇的是，上帝并没有带来最终末日的审判，上帝决定要延续人类的历史。上帝在他的审判当中说，女人你将来会怀胎啊，虽然你有苦楚，但是你会怀胎。什么意思？人类还要延续，人类要延续。这并不是因为人本身有什么价值，因为人如今已经是堕落的，是与蛇邪恶的同盟，与上帝为敌。上帝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做，唯一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上帝自己主动的慈爱和怜悯。他在审判当中赐下了一个惊人的拯救的应许，就是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上帝对蛇的审判当中说，但是我要叫你跟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要彼此为仇。然后上帝说，女人的后裔要压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注意到这句话与上帝之前对亚当所说的话是完全不一样的。之前上帝所说的是一句命令，吃的日子你必定死，你不能吃，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命令式。但是当上帝说女人的后裔将要来压伤你的头，这是一句陈述句，这是一个消息，这是一个宣告，这是一个预言，预示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他没有让人做任何的事情，这是单单的上帝自己的承诺，将来我会要女人来压伤蛇的头。因此这不是律法，而是一句福音。 罪人无法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拯救自己，于是上帝用一个新的方式来拯救人，就是不是用律法，不是说亚当你要满足这件事情我才来拆派女人的后裔，不是，上帝单纯的承诺，单纯的应许，将来女人的后裔要来，将会有一位新的人，一个末后的亚当将要来翻转亚当的失败，带来完全的胜利，摧毁蛇的权势。这就是圣经最古老的，最古老的，人类最古老的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女人的后裔。而整本圣经接下来所讲述的全部都是关于女人后裔的故事。你会发现，对吧？圣经特别关注谁生了谁，谁生了谁，为什么？要追溯女人的后裔到底在哪儿？为什么圣经记录了这么多的家谱？是要告诉你那个女人的后裔到底在哪儿？我们在找，我们在寻找，我们在等候，一代人过去，一代人又来，他们在盼望当中死去，但是新的一代人又怀揣着这个对女人后裔的盼望，再次的仰望上帝的拯救。而当我们打开新约圣经的第一页的时候，你会发现还是家谱。你读圣经从来没有特别关注过家谱的，一读家谱就都跳过去了。但是家谱特别重要，家谱证明了这位耶稣基督就是旧约当中所预言的那位救主。这位耶稣基督，如果你看路加的家谱，一直追溯到亚当，他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就是这位女人的后裔。这就是为什么福音书的作者要特别的记录童贞女玛利亚生子的故事。就像我刚才说的，不是为了告诉你上帝，嘿，变个戏法，一个超自然的神迹，来信吧，信吧，是吧？看看超自然的一些现象，一些事情，来证明好像上帝是真实。上帝不需要这样证明，太愚蠢了。有更重要的原因，女人的后裔。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四章里面说了一句非常令人惊讶的话。保罗说，极致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就差遣他的儿子，然后说什么？为女人所生。然后你抓着头，你说，这有什么好意外的？为什么要提这一点？谁不是女人生的？全世界的人都是女人生的，你没见过男人生过孩子，对不对？为什么保罗要加上神差遣他的儿子为女人所生？这不废话吗？这不是废话，因为保罗非常的清楚圣经最古老的预言是什么，就是那位女人的后裔的预言。因此他说，耶稣基督来为女人所生。耶稣是那位真正的末后的亚当，他是那位女人的后裔，他要来压伤蛇的头，他来翻转亚当的失败。这也是为什么福音书的作者接下来在记载了耶稣降生之后，他要记载耶稣去旷野受试探。为什么？因为亚当曾经受试探，亚当在伊甸园里面被试探，于是这位末后的亚当，这位女人的后裔，他要在旷野受试探。还记得亚当曾经面对那颗果子的这是一颗果子而已啊，亚当放弃了上帝。所以同样的，魔鬼来去试探耶稣，但是魔鬼给耶稣的试探远远超过那颗果子。魔鬼给耶稣的试探是什么？魔鬼带耶稣上了一座高山，让他看到全世界万国的荣华，不是一个果子而已，整个世界。魔鬼说，喜欢吗？爱吗？不仅仅是千万资产而已啊，不仅仅是豪车豪宅而已啊，整个世界，耶稣，我可以给你，只要你向我拜一下，就拜一下，对吧？不用完全的，对吧？90度直接拜，就稍微低一下头就好了，是吧？不是很难的。跟一颗果子比，这个诱惑大不大？这个试探和亚当起初所受的试探哪个更强？本质是一样的，本质都是要人 去敬拜自己，而不去敬拜上帝。本质都是让人不去尽心尽性尽力的去爱主你的神，这是第一且最大的诫命，而是把自己放在了上帝的宝座上。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所犯的罪，这是亚当起初所犯的罪，这也是在座的你我在亚当里所犯的，一直不断的在犯的罪。那个果子只是一个工具而已，难道不是吗？那果子有什么大不了的？那果子又不值钱，但是那个果子背后所代表的是你可以变得像神一样。万国的荣华，为什么你要拥有万国的荣华的话，你就可以像神一样。所以亚当失败了，但是耶稣基督弟兄姐妹们，他说了亚当本应该说的话。耶稣说什么？退去吧撒旦。面对着万国的荣华，耶稣说退去吧撒旦，因为我的神告诉我，单要敬拜他，单单要服侍主你的神，单单要敬拜他。因此我万国的荣华我都可以舍去，一切的受造物我都可以不要，但我要单单的爱我的上帝。耶稣就是这样替你胜过了魔鬼的试探，就是这位女人的后裔如何来压伤蛇的头，就是借着他对试探坚持到底的抵抗，他一直坚守着上帝的诫命。但是还记得在这个古老的预言当中还提了另外一句，蛇要伤他的脚跟，这是什么？这是耶稣的十字架。就如亚当一样，耶稣也是一位祭司，但是他来，他要为我们的罪献上他自己，他要受苦，他要脚跟被蛇伤掉，仿佛蛇战胜了他，但是他要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表明蛇对他的伤害只是短暂的，他对蛇的伤害则是彻底的，他要压伤蛇的头，他要摧毁蛇的权势。曾经蛇引诱始祖，使他们无法获得生命树所象征的那个永恒的生命，然后用死亡统治着堕落的人类。而如今这位女人的后裔到来，她要借着她自己的死和复活来胜过死亡，并且赚得永生，把这个永生赐给她的百姓。所以你看到到了圣经最后的启示录当中，我们看到在新天新地里，那个被火所阻隔的伊甸园再次出现了。所以圣经整个是一个故事，创世纪到启示录，前面有伊甸园，有生命树，你看到启示录最后面是什么？是生命树，生命河，有新天新地，新的圣城出现。但是那个在新天新地当中，那个伊甸园已经被发展成为是一座圣城，不仅仅是一个圣殿而已。而这位女人的后裔将会带领着她的百姓进入那个永恒的圣所，那个充满着郁郁葱葱的生命树的荣耀的国度，带给罪人何等大的安慰。你不必去担心再次面对靠自己的能力去战胜那个仇敌，好像你自己能不能胜过他。那位女人的后裔已经代替你获得了胜利，他已经翻转了亚当的失败。没错，伊甸园的审判当中，上帝赐下女人的后裔的应许就是耶稣基督最古老的预言的福音。而当上帝亲自把这个福音向亚当传讲的时候，犯罪堕落的亚当就被重生了，他产生了信心，他开始仰望女人后裔救赎的日子。尽管他自己要被咒诅，今生的生命必须尘归尘土归土，但是他对女人的后裔的信心使他相信将来身体会复活得救。因此在创世纪第三章第二十节，亚当给他的妻子起名叫夏娃。这是一个非常感动的一句话。如果你没有理解，你想想亚当他的这段婚姻到底有多么跌宕起伏。起初他赞美上帝啊，这是我的骨中骨肉中，哇，爱得好好不得了。犯罪堕落之后，这个女人给我吃的，开始啊。然后如今信主了之后，他相信女人的后裔之后， 亚当给他的老婆，给他曾经把他老婆踹下车的这个，被他踹下车的这个老婆，给他起名说你叫夏娃。什么意思？圣经告诉你了，叫众生之母，生命的母亲。那个女人的后裔将会带来永生，所以你是女人后裔的母亲，你是生命的母亲。因此就像马丁路德在注释这些经文的时候，他说你看，他借着给他的妻子取这个夏娃这个名字，他清楚地表明他借着他对女人后裔赦罪的工作，圣灵在他心中生发的喜悦，他称他的妻子是夏娃，来提醒自己获得新生命的应许。因此他要把这个永恒的盼望传给后代，他借着这个名字仿佛用笔和墨把这个永生的盼望和信心刻印在他妻子的额头上。当他我每次看到夏娃的时候，我记得他是夏娃的时候，我就记起了上帝应许女人的后裔要带来永生。而上帝不仅用他的话语应许这福音，他用有形的标记，他杀死了一只无罪的动物，为人类为始祖披戴了这个皮衣。那位女人的后裔将要为罪人献上的赎罪祭，就是用自己的完全无罪、圣洁无瑕的身体作为赎罪祭为我们舍掉。因此保罗说，你们今天受洗归入基督，都是披戴基督了。而今天同样的，上帝赐给我们福音有形的见证，就是这圣餐，耶稣基督的身体和宝血，就是那位曾经被杀的无辜的羔羊，他的所赐给我们的赎罪祭就在今天我们的面前。因此如同曾经，我们最后总结一下，如同曾经蒙恩得救的亚当盼望女人后裔第一次降临一样，今天我们这群信靠女人后裔的人，我们在今天这个降临期的主日，我们纪念这位女人后裔的第一次的降生，同时我们也翘首盼望着她第二次再来。到了那一天，她要在众天使的荣耀当中再临，来到这个世界上审判活人死人，将公义施行在这个地上，开启新创造的国度，把那个伊甸圣所再次带回来。所以愿我们一同的祈求，女人的后裔啊，我们盼望你快来。阿们。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为着你所赐给我们的应许，这位女人后裔的应许而感恩。主，我们也感谢你，你真的把在历史当中把那位女人的后裔赐给我们，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降世为人，为女人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要拯救我们这些被困在律法的咒诅之下的人。你也赐给我们信心，借着你圣灵的在我们内心的工作，好叫我们能够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联合。我们也盼望他的再来能够将我们带入到那新的创造当中。求主你继续的坚固我们的信心，好叫我们能够唯独依靠你的应许，就是你要赐给我们的耶稣基督，并且在这圣餐当中能够继续的巩固坚固我们对你所向我们宣讲的福音的信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